主类连接与成长，这是第二部分啊。上一堂在结束的时候，我提到一个异梦，讲到服事恩高的三个层次嘛。第一个就是操练恩赐，得恩赐、操练恩赐会很辛苦、很用力，但是果效会不太好。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你开始学会不依靠恩赐，而是靠耶稣基督的爱来服事，那你的恩赐反而能够自然的流露出来，就是通过我们的恩赐来传递神的爱。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国度性的阶段，你就站在神的同在中，在地如在天，那你的服事常常可以带出神的同在，那时候的果效就不是单单凭恩赐运作这样的局限，而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极大的高牧，有天使的同工。第一个阶段是得恩赐、操练恩赐。其实我在08年的时候也跟大家提过，在《异象异梦入门与操练》的课程也提到过。就是有一次很奇妙，就是我在好像是在医治团队分享，就师母请我去分享，然后我其中就讲到得恩赐、操练恩赐。后来我就把这个 MP3 recorder 放在我的口袋里，那不知怎么它就自动不停的放得恩赐、操练恩赐、得恩赐、操练恩赐。所以我想的很奇妙，一定是碰到什么东西刚好自动放，然后再碰第二次再要得恩赐前面停住，然后第三次在操练恩赐后面停住，它可以一个 mark 嘛，因为我这是比较先进一点的 MP3， 然后再自动这样一直放一直放。我想哇，世界上的事情一定没那么巧嘛，要连碰三次刚好就碰成一定放一定放。我相信是神的一个给我提醒，因为我当时08年也是开始，我们07年开始教异象异梦入门操练嘛，08年是第二次嘛，然后开始大家就觉得说哎，这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领域已经开了嘛，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提醒。那后来我就有这个异梦，我就完全明白是神的印证嘛。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得到恩赐，我们操练恩赐会很用力，就像在打空气一样，然后觉得自己即使打空气也觉得好像砍在石头上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坚持下去，你就越来越顺利。所以这个阶段它的最明显的就是说你服侍起来很费力而且你的果效不太好，恩赐的彰显也不太明显。就像我们在异象异梦开始操练的时候，可能偶尔有一两个异梦，偶尔有一两个异象，而且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解释，以为自己是胡乱做梦或者是你平常就很多烦你的事情，那你在想说是从神来的还不是。那有时是很简单，是很直接的神让我们直接明白，有时就很复杂嘛。所以这过程是让我们互相学习交流一个机会。如果你是预言的恩赐呢，通常是很简单嘛，就是哦，神爱你啊，不要灰心啊，然后听起来好像是自己一般的鼓励，但其实有时候是神的也借着你说话，所以这样的预言就是说不容易出错，而且不常有你要祷告半天，觉得自己进入这预言的流，然后才偶尔讲一句话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了。那别的恩赐也一样啊，像医治团队的就是要医治的恩赐，也是常常就是祷告半天没什么果效嘛，但偶尔总有一两次就要快要你灰心放弃的时候，哎，突然间又有果效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神只是在试验我们的心。这试验我们心其实不一定是说试验你有没有恒心，说你到底想不想要，因为我们当然是想要嘛，圣灵把这意识放在我们心中，其实最主要是要让我们自己查验我们的动机，说你为什么要这个恩赐嘛？我们要是借着恩赐，觉得自己证实自己还是有价值的呢？有还是证明说自己还是爱主的呢？证明自己还是说有圣灵的恩典呢？能够有恩赐呢？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动机的考量。所以通过这么多会境，果效不明显、不经常，其实神是让我们慢慢的把一些动机越来越单纯。然后当你进入这样的时候，其实神会一步一步高抹，神会照着他的时间来慢慢高抹我们。其实这恩赐的彰显的运用一部分也是跟我们的高抹有关系的，你高抹越深你就越容易启动。 神常常会呼应我们阶段来啊，不照着他的计划，有时高摩多，有时高摩少，这是完全是出于圣灵的旨意。那如果你还没到那个新的神定的阶段，那你是怎么挣扎，你就是没法过那个关嘛。比如有的人说，哦，我就是想跟人家讲话，然后我同时要看异象，然后同时解释，但是他怎么操练就是操练不来，因为神还没高摩到他那个地步。那有时候你在想说，为什么神还没高摩到地步，是有什么事情呢？你自己开始查验自己动机了，那神就开始会跟你沟通了，慢慢的你就会放平常心了。然后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间圣灵又高摩你，那突然间你一夜之间就好像可以做到那个地步啊。所以一方面是我们的追求，一方面也是神的时机，所以有时是强求不来的。如果你硬要做到的地步，那糟糕，你就很容易犯错误了。所以基本上这一个起步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命更新的过程，同时在这生命过程中你也会学会辨别嘛。比如说异象异梦，我们很希望就你能够辨别是出于自己的还是出于哪一种源泉的。当你生命更新变化之后，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噩梦的，也非常的安能够入睡，然后你很正常就知道你做的梦就是从神来的，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啊，五年十年下来就没问题啊，所以也急不得的。同时这起步也是一个国度性观念的成型嘛，从一个被神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吸引，然后被神的异象异梦吸引，然后开始进入一个要服侍人的过程。这样是一个也是一个属灵生命更新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己慢慢的决定从放弃个人的角度，从永生来看这个服事，看人生呀，这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也不是很快的，是你生命意念更新变化的过程呀。所以在这个阶段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在我们生活中错综复杂的一起出现啊。你想一心服事什么，反而工作家庭事情的东西的事情越来越多，你想操练这个敬拜赞美祷告吗？反而你有时候就事情更多，突然间这件事那件事情你没法静下心来啊！我要跟大家讲说，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神是照他用训练属灵神国特种兵的方法训练的，他不是叫你说每天就是一早九晚五出步兵操，他一下子就是实战的嘛。所以啊，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大家明白的，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基本上都是打仗训练，然后服侍是最好的休息，然后不服侍有时候就是受训练啊。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喜欢做先知性服侍，这个就没问题了。那如果你受不了，那就暂时不要做嘛，反正这是一个这很好的这很简单的选择嘛。所以你生活中你就要时时刻刻要做选择，你生命中各个层次都要做选择啊，你的家庭生活工作服侍个人的灵修习惯各种东西都要配合你这个服侍，你才会被神训练成一个属神国的特种兵。而这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能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你的一样一样的舍去啊。我发现我被神训练这么久，就是一样一样要舍弃嘛。因为有时候你的做选择，那神也不是不给你，但是神用他的方法给你，所以你想要去做 star up 嘛，那当然不行了，你没有时间祷告了。你想整天发预言嘛，那更不行了，因为神要让你学会闭口。那你想整天去帮人解释异梦异象吗？那也当然不行了，因为你不是圣灵啊，别人是神灵，是让他自己学解释异梦异象，你最多去印证了。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想做的，其实神都不让我们做。那我个人觉得说，在这阶段最重要的就是除了服侍外，你就是要学会在神面前静默，这个是很大的功课嘛。因为你要想静默，你得在各个方面都得舍去，你要舍不去，那糟糕了，就神就偏偏要你练这方面功夫，所以这也是很难。 但是你要成为真的有效的过程，哦，那一定要经过的。你要交不上功课，那你就是在永远在这个水平啊，啊，所以你不要抱怨别人说，哦，为什么他恩赐这么好，啊，为什么他服事这么有果效，为什么他这样子那样子？那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付上他类似的代价？啊，当然了，我也说，不是鼓励大家说不要做先知性侍奉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你想做，那你就准备一辈子做，这样的话你就可能痛苦会少一点。如果你想很快就进入一个国度性了，那糟糕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经受住神给你的这个马上经历那个试验，因为生命是需要被慢慢的更新的嘛。所以啊，我觉得对一个想借用恩赐侍奉的人啊，他很容易就进入一个自暴自弃或自怜，说我有这样的恩赐啊，然后为什么没有用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反应，所以神暂时还不能用我们啊。这是一个非常啊简单，但是又非常深刻的问题。然后这啊，你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地步，神就可以用你到什么样的地步。当你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说你已经在教会中找到一个服事的岗位，神的呼召开始慢慢明显，你的服事开始慢慢果效就出来了。同时你慢慢发现，哦，我自己的信息开始是在个人教会国度开始有一些苗头出来了，你自己有一个记录一些成熟操练的，过去五年十年记下来大概可以看出主要这方面有一些呼召啊，因为神的心意开始显明了。然后这同时你在这样的啊阶段，你开始对一个团队服事变成非常的如鱼得水了。从开始只是觉得我的恩赐，到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欣赏团队恩赐，你也可以非常自然的跟大家融合在一起，那互相欣赏，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用他作为我，然后神在他身上有什么计划，他的阶段是怎么样啊？特别是你在通过团队的服事，你开始明白啊，在这个教会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教会的领袖阶层使徒们啊的领导的风格是什么，然后他们的属灵发展阶段是什么，他们现在他们有什么需要最需要发展的，有些次要发展，他们的 priority 是什么。当你明白这些时候，你会越来越进入一个很自由的阶段，你就不会为一些表面的现象所来吸引，你会慢慢的开始很自然的融入神在这个教会发展的一个水流嘛。你也不会就去想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你的心智已经很单纯了，你被神训练的有。虽然像鸽子一样灵巧，但有时也是不会那么很狡猾，像蛇一样狡猾。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很自然的，就是说神把我们带到什么，我们就做到什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觉得要真的要认识一个教会，也是要五年十年的事情，特别是灵粮堂这么大的教会，我相信也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五年十年下来，然后对一个教会一个很深的认识啊，在后面我们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考量。总之在这个第二个阶段，最主要是说你的生命的重点已经是从要运用恩赐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爱的流露，很自然的流露。那你的看见常常是属天的看见，常常是从神的宝座看这件事情，而不是从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神学知识、个人的喜好来看教会的发展。所以我们已经完全的很自然的运用这个恩赐传递神的爱，你不觉得自己在运用恩赐，但是很自然神的爱就通过你流露出来嘛。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讲，我们要内在化、简单化、生活化，我们看一下做一梦说语言都好像很简单，让人家不觉得你好像做先知性服事，但是他完全可以感觉到 这里面这个属天的启示的这个只有出于神，不是你自己想出来，也不是你的逻辑推理推出来，不是你的人情世故，而是直接从神宝座来的一句话。而这句话是充满神的爱又温柔谦卑，因为圣灵在他对方里面印证，他说阿们。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就是说运用恩赐传递神的爱是一个非常自然，而且你很熟练嘛，就是把它简单化、内在化、生活化，让别人都觉不出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运用到恩赐，他只说这个信息是真的是充满神的爱。这也就是说你个人服事的特色已经成型了，在我们书上也有讲，就说你自己有自己总结出一套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嘛，在什么情况下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大概都可以知道啊。身体类有身体类的服事方式啊，精力充沛有精力充沛的服事的方式，然后时间长有时间长的方式，时间短有时间短的方式，然后看对方他的接受程度怎么样，然后他的属灵程度怎么样，他的有没有信主，你都可以很自然的就能够让对方讲的就明白啊。这是一个已经服事很久的人的经验啊。有一个良好的服事习惯，你的服事就是变成非常简单，你知道自己要准备到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是借助什么样的帮助，比如敬拜赞美啊，就可以马上进入一个服事的状态。因为说实在，我们越服事，我们的责任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一定越来越忙的，没有人说越来越服事越不忙的，所以我们只能是服事越来越有果效，我们跟神的沟通，我们的重新得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良好服事习惯，都能有自己。虽然很累，给你15分钟，你能不能如鹰展翅上腾，就进入一个耶稣就爱的流露。那我们在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先知性训练，也讲到很多操练的方法，也在网上，特别是在一梦一象的入门操练这本书中，也讲到一些操练的基本原则。我想这原则如果掌握得很好，大家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不是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说站在神的同在中，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服事的成熟期，我们很自然的就有神的同在彰显。我们的服事不管复杂简单，我们随时都能够带出神的同在。所以神借着我们不仅仅是要传递一个属灵恩赐的运用而已，神借着我们自己就是传递一个复兴的信息啊，这个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一个晋升的一个层次，我相信也很少人能够达到这样地步啊。他也可能经过二三十年，他被神彻底的扭转，他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他同一心只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他服事本身就是一个 message， 就是一个见证。我想这是我们要传递的给大家一个课程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朝着目标走啊。因为这种活在神的见证同在当中，其实也不一定跟我们服事的位置有关，你可以只是一个人，但是你在服事中你带出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一个阶段你就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事物都非常的了解，这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有一个高级班。因为高级班基本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再是谈一个属灵运作的技巧，而是谈一个如何活在永生当中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们现在已经活在永生当中，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但是怎么在这个在地如在天呢，就是这个关键的问题。当然我相信这也是要有神的拣选，如果神拣选你过这样的生活，而且这样的拣选往往是很明显，特别是在你进入先知性操练五年十年之后，这样的拣选会越来越明显，那你就得顺服圣灵的带领，朝着方向去进入这个水深之处。因为你如果你这样呼召，那你做别的事情肯定会，第一可能没有果效，第二即使有果效你也不会高兴，因为神不是神给你的计划。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像我教这课程我自己越来越明白是神呼召我来教这课程，也都是神的恩典。那我只要忠心把它做好，我人就很高兴。我要没做好，那就是不高兴嘛。啊，但是神要让我自己选。那无论如何，我是做了正确选择，要不然我也不可能站在这边教大家。但我更愿意说，我们大家一起做同样正确的选择。那以后我们在天上，大家再开一个同学会，说说幸好我们大家做同样选择嘛。所以这个没什么，这其实很简单嘛。可能再过50年，我们在天上就可以开第一期的同学会，说所以人生其实很短的。所以基本上一个进阶阶段讲到最后，就是说你必须要进入一个团队的服事。所以我们这个就要探讨一个团队的服事嘛。当然我这些分享不是圣经上面讲的说就是这么讲，而是根据我们团队服事和神的带领，教会领袖阶层的印证，我们把它总结起来，说这是一条可行的路。那如果你觉得需要跟进，那最好了，那你就慢慢变成带领跟进啊。我们不是要把这东西强加在你的身上啊，我们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更高一点的台阶，让大家可以往上属灵高原再更进一步。那目前我们服事的定位，拿我们教会来讲，我们首先就是我们要配合教会的领袖团队，就是使徒性的领袖团队，然后我们要传递和印证神对教会的信息，包括大的方向，有时是运作的回馈，因为领袖阶层他们会做一些意见，那我们也会回馈神，说哦，神的看法是怎么样啊？我相信这个从圣灵领受对教会运作的反馈，这个是越来越重要。因为基本上一个好的先知性的服事的人，他可以提供大方向，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及时的回馈，这就是需要圣灵的膏抹，而且是圣灵觉得你可以这么做，他才会给你的。因为这是需要跟他器皿的成熟度有关。当这个方向回馈这非常完美的结合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圣经上面讲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就说一方面我们大家各自从神领受，因为圣灵内住，但是我们又可以互相印证啊，一个谦卑，而且是那就是荣耀神。所以从这个意味上来讲啊，这样的是服事大部分其实是一个私底下的互动，你不需要每天都在 internet broadcast 你对神给你的领受嘛，而且很多都是很私人的信息啊，或者是给领袖阶层信息都是私人的，而且如果是这样的信息，你必须要让这个领袖阶层先决定说，查验说是不是神来的。如果是神来，他还是由他决定说要不要公开嘛，你不能自己去公开，所以你因为是给教会的信息，所以你一定要印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纪律。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在第一个阶段德恩式操练恩赐阶段，你要学会在各个方面舍弃神要你放弃的东西。如果你已经做好这功课，那你不有时候拿到一元信息只是传给该讲的人，这功课就太容易了，你已经学会不讲了。所以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有深刻的功课。这个就像使徒行传第13章提到的，在安提阿教会就有这样的模式嘛，他们祷告，几位先知教师他们祷告，他们也就是领受了一些要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的意向，也就开始了这个 保罗的使徒性的一个新的阶段。我想这也是很好的印证，一个团队的服事让教会印证，教会同意，他们就差遣他们出去。当然了，作为这样的团队也是有需要做一些个人预言的服事。那我们也相信神在教会中会有兴起不少的人有预言的恩赐嘛，比如说你要宣教就有预言的恩赐嘛，你要祷告团队当然会有预言的恩赐嘛。那如果是先知性的服事团队，当然预言的标准就要高一点。我们在去年的这个预言课程现在已经放在网上，也提到一些基本的检验的标准，我们需要有查验。但从一个进入一个先知团队的标准来讲，我们是要会更加的严格嘛。至于如果是一个服事团队人在预言运作，其实我们前几堂课也讲了，你需要征得这个你的属灵遮盖的同意，才能做所谓的预言服事。因为你只是一个刚开始阶段，你需要查验。我相信你也必须经过我们各种各样的训练，才比较可以有把握开始。所以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规则出来，那帮助大家。这如果真的想做预言服事，我们会帮大家开始上路，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同时这个团队的运作，我想任何教会都一样，如果你是以在公开的场合分享，那一定要记录啊，这个记录也必须有一定的标准，不是很自己很随意的，就是说你讲到什么就讲什么，讲完就算了。我们在前几堂课其中也提到说，怎么样来评价一个预言服事，我们列了九点，其中我想就是一些基本原则在那边。所以你的公开的书面分享也必须是有条理的，能够很让大家很容易就能够理解的。像我们团队就有自己的部落格可以记录，我们早一点没有，但从08年就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记录了，所以 也不少了。然后可以大家很可以，而且这很多都已经慢慢开始实现了。大家有机会去看看，可以通过灵粮堂的网站进入我们的部落格。同时我们团队啊，我想那个教会也是一样，会提供一些训练的课程，是公开的训练课程，但主要目的就是开启和操练这个先知性的恩赐，也是发现有先知性呼召人才的途径之一嘛。就是上课的时候这个恩赐呼召就慢慢彰显。那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课程，就入门的课程，比如说预备一项入门训练，然后我最近又放上这个预言恩赐与服事，然后也有一个先知与医治的课程，然后进阶课程就包括先见恩赐、进阶服事，然后有机会我们再开一个异梦异象精解课程，就是很多疑难杂症啊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系列了，可以讲得相当深，可以帮大家开我们属灵的眼界。那高级的课程我现在只是暂定，我说或许我们可以探讨一个灵界运作的课程，从限制性的角度探讨这个恩赐各种各样的运行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的水平要人要足够多，提供到一定的人数，然后我们开这课才有意思嘛。我相信大家现在大部分人还是在入门阶段，所以我上这个终极课程也是给大家一个目标，说赶快进入这个领域。那当然大家最想知道，我想所有教会都这样说，我怎么可以进入一个先知团队服事？所以我这里也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些考量这考量其实是非常实用的。或许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写出这么长一大段，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各种条条框框，这好像不太符合那个自由运作的圣灵的法则嘛。我写这个其实是有目的的嘛，因为我写这幕也不是说单单为我们现在这批人写的，我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下一个阶段人写的，也不是单单为我们 这个生命和灵粮堂写的，我相信也可以为别的教会人做一个台阶写的。而且其实是我觉得这些其实不是来限制我们，而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在这个先知团队服事这个位分上更好的服事神。我们是有一个很好的训练的策略的，而且通过这几堂课也讲得很清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通过这个训练的策略，让我们明白自己成长的过程。五年十年下来，我们很容易就进入真正的先知性呼召。而这样的阶段，这样的次序，你是跳不过去的。所以你一定要准备花五年十年，你到最后你就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我记得刚开始团队成立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就带领一队人，有七个人在海边的沙滩行走，那我的右边是大海，我们走在沙滩上朝北边走，然后左边有七个人，每个人带着绿色的军用的行军背包，然后大家走走走走走得很快。请问这个梦怎么解释？七字代表合一团队的服事嘛，然后大海就代表一个属天的灵界的运作，然后沙子就代表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服事教会。然后我走在团队的后面右边，因为我的房子这个大浪冲过来把他们冲走，结果在梦中有个大浪冲过来，我把最后一个人抓住，但他还是被大浪冲走，只抓到他的背包，所以这个团队就不完全了。所以这次神也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一定要小心啊！所以我就在后面仔细的查看，我也得，所以我的考量是这样子，我并不是要大家阻止大家进入一个先知性的服事，其实也不关我的事情了，我只是衷心的把神给托付写下来。我相信经过，如果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些考量，当然是不完全的考量，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但无论如何，神会 own 了你，神会尊荣你的心智，圣灵会带领你进入真正的先知性服事。我觉得首先这样的成员他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呼召，是在教会跟国度性层次的。如果只是有一个个人预言的恩赐，那他也真的不需要做什么先知性的团队服事，他只要做一个同工祷告团队的同工，医治同工，或者他去做宣教士，他有预言的恩赐帮他打开门。那在教会层次跟国度性的先知人才，我觉得当然最主要就是说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而且是确切的信息嘛，关于教会国度性的运作，而不是只是有个人的信息。个人的信息有时也有可能是教会型的，因为如果是给领袖阶层，那可能真的跟教会有关。但除此以外，很多国度性运作的信息，这是非常的明显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这个是只要看一下你的记录，几年下来有什么记录，就可以慢慢明白了。其次就是说，你的先知性服事是不是你首要的呼召？你要进入团队的服事，哦，那你真的就是说，你一辈子就做这件事情，你不可能要去做教师，要做宣教师，再做使徒，这不可能的。你就是做一个先知性的，这是你主要的呼召，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严重，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如果你现在还是很忙，但是又有先知性呼召，那我就要劝你是说，慢慢把你别的服事慢慢的转给合适的人，自己慢慢的集中，花他五年下来集中在一个先知性服事，否则你这样做也没什么意思。第三是最主要的，对先知性服事的那个热情。这很重要嘛？如果你做了一阵子很高兴，后来觉得开始无聊了，那说明你要么就是入错行了，要么就是你退步了，这都是不太好的 的现象啊。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有先进呼召，你这热情是不减的，只是有时会受到挫折。但是你一讲到异象异梦，一讲到神的信息，你整个人又高兴起来嘛。啊，所以有的人问我说，那你整天做梦是不是晚上很累呢？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问题是，我就告诉他说，如果是我自己乱做梦，当然很累了。但如果是神给我的梦啊，我当然会睡得很安稳，而且醒来也很高兴，说，哦，又有新的信息要解释了。所以，因为从神来的是不带忧愁的嘛，所以这个热情很重要。一开始就没有这热情，那你就做进不了这新知性服事。他经过百般挫折后还是有热情，那你就是很好的一个先知性服事的人才。有这些当然只是一个基础了，所以就是说你对恩赐运作生命发展到什么样地步，你要能够成熟的应用预言异象异梦的恩赐和解释啊。基本上是没有时间让你做 on the job training 的，因为我们有教会，其实有提供很多的机会给大家服侍啊，祷告同工啊，洗礼金香炉的，有时候会有一些敬拜赞美啊，啊，然后有一个啊，经历神营会也有一个新的团体，所以无数的祷告机会都让我们大家可以学习怎么样更好的传递神的信息嘛。所以我们不是说没有机会练习，而是说我们不要一定要强求说，哦，一定要说 OK， 现在是讲预言，请你来服侍。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反而给我们自己设了很大的一个障碍。我们首先要进入服侍嘛，不仅仅能够正确的服侍，还能够很好的分享。很好的分享其实是跟我们属灵生命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能够属灵生命成熟，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分享就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就不会很容易就让人家觉得你是在指责定罪，而是觉得说，哦，这个人讲话真有神的爱，这个也是骗不了人的呀，啊，所以这个也需要时间，能够成熟的分享，同时你要认同教会先知性服事的理念嘛，啊，你不能去说跑去别的教会，那你觉得那边慌慌，哦，那边比较自由，那边好像恩膏比较强，那说，哦，你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说，对不起，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教会。因为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做什么样的服事嘛。我们要的是说，神的爱我们通过我们传递出去，不是某个教会的运作模式。所以你一开始就从教会的运作模式来想进入这个先知性服事，那就错了。那你就会走很大的弯路，进入很大的挫折。所以我为什么就推荐大家一定要进入这个医治祷告团队，因为你从中可以学到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学到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所以基本上来讲说，这是一个对先知性经历的不惑阶段，你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噩梦了，你对属灵辨别很清楚了，那个生命更新到一定阶段，你不会再被很各种常见的搅扰所干扰了，你也不是刚刚经历圣灵开启，哦，觉得什么都很新鲜，然后见到什么人都讲，觉得自己，哦，好像很高兴，一定要做先知性服事，一定要从先知性方面来啊，展现自己的啊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那怎么很快的进入一个这个对这属灵经历不惑的阶段？这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几节课可以让大家比较顺利的经过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父老的身量啊，一个尾声，对我们教会的尾声啊，是对于神在我们教会托付的尾声，复兴意象的尾声啊，也很重要，说你能不能顺服。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跟我们教会现有的领袖阶层、各种团队，特别是先知团队的同工，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最后还是要喜欢，而且一个很自然的一起服侍啊，否则你就没法进入这个团队服侍嘛。因为如果这一关都不过，那你没法进入限制性服侍的，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很自然的进入我们教会，如鱼得水。同样这也需要五年十年，需要磨来磨去进入这样的阶段。你的圣经必须很熟了，是圣经真理，扎实的圣经真理啊，你的这些是也是一个很深的功课啊。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怎么样把圣经的教导、圣经真理同我们先进行服事挂钩，这也是很重要的课程嘛。这也是体现我们属灵生量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因为我观察了很多属灵恩赐开启的人嘛，你书面这个市面上也不少这样的书嘛，所以比如说，所以你很容易就看了一些书，然后把它记住理解了。但是其实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呢，你要在这个教会服事中慢慢的磨磨磨磨出来，能够理解变成很自然应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所以是的，你能够理性上认同，但是如果你还不能活出这些真理，那我觉得还是很难进入一个先知性服事的团队。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一进了这团队，你就有一个相当好的平台，那你的运作，你传递的信息，对于教会的运作有时候会相当大的影响啊。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然后大部分人也不知道你是属灵生命怎么样，恩赐运作怎么样，但是他只知道说，哦，这是先知服事团队的，然后大家对你的标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on the job training 的课程，不是可以让你边学边成长，而是说你一定一开始就不能出错了。那我不是说你永远不能出错，就是说你已经学会怎么样避免犯错误。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是我们教会越来越大嘛，那我也希望这先知性服事团队的标准也是到要有一定的高度，对大家其实是一个保护了。因为如果这些都没有经历过，像我刚才讲这样都没经历过，那很容易我们就犯一些不大不小的错误。那我觉得不仅是有时会对个人牧区教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也影响大家对先知性团队的这个印象。因为说，哦，你们团队人是怎么样子，那以后我们传递信息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嘛。那所以我为什么也是说，如果你是想操练预言恩赐，你一定要有这个对教会先知性服事负责的这个态度。即使你不在先知性服事，你要操练预言，你一定要走一个教会认可的途径嘛，通过你的属灵遮盖，认得认同，然后有一定的反馈查验，否则你就自己在开玩笑。然后我觉得也是对神不负责啊，对教会也不负责。那啊，我们可以理解说，刚开始可能你没这环境，所以你想操练这个预言啊，有时硬硬来几次。那我在想，也可以理解嘛，因为毕竟我们周围的人大部分人都不太对先知性运作怎么认识的，但是你不能常常这么做啊。特别是我们开始教会开始有这些课程，有些慢慢的很多良好的一些服事的例证出来，那我们大家就按部就班进入一个啊，有跟大教会同步嘛。你知道最近不是说抓到 Bin Laden 吗？而且 Team Six， 他们不仅是那什么美国的特种兵，而且一般都是30岁以后的，就是说他们真的成熟，然后经过特别的筛选，能够再进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一个相当成熟的，然后再一下像特别的训练，我们需要一个 所以基本上我就说大家准备再花五年可能就可以进入这个服事的位置了。我也但是我也不是大家说哦现在已经一年了现在已经两年了这个没什么意思了。我觉得说我们大家要 enjoy, 我们单单只是享受神通过我们服事周围的人。你要看到说哦对方这么大的困难然后神让了我们简单的服事他就得到帮助他就觉得很高兴那你就觉得很喜乐。那你就服侍，这就你服侍的奖赏，那别的都是没什么意思的，因为时候到了，神自然会动工，那时间就会实现嘛。其实这就是一个心胸的问题了，就说是的，我们要考虑说什么时候进入先知团队，什么时候要发展我们的服侍，但基本上你要一个国度性的心胸，从一个永生的心胸。看到说我们的价值当然是能够进入一个先知服事也是很好的认可也是神的提拔但从另一方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做了能够帮助到对面这个人其实我们永生里面有奖赏那人进不进如果你觉得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可能神真的就让你进入这个服事先知性服事这是有时候神就是跟我们开玩笑同时我也就是说这样的团队当然你是一定要有时间就是说你主要的服事大家要 you know,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同时大家有时候一般人都有很多的神给我们很多恩赐大家都可以同时做好这几样事情但是你要进入晋升你就必须把所有的事情慢慢的交给别人进入一个单一的你这样才能进入一个有深度的服事特别是在现在这个Internet 的世纪我相信你也应该至少会中文打字吧然后会读 email 会上网啊，最好是有 iPhone 开玩笑因为我觉得我们服侍的不仅仅是现代的这个人我们必须要服侍下一个世代这是我们的重点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打根基嘛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世代他们先知性服侍会更上一层楼所以你一定要会有基本的这个电子世代啊，现在不是像以利亚住沙漠的时代了。那我觉得有这个 smartphone 真好，就是说我们可以像我们团队基本上大部分的沟通都是用 email。那有的人就很奇怪说：“哦，你们团队为什么不开会呢？”因为说我们是24小时在开会，因为我随时都有一个 email 出去。那我们也尊重大家的习惯，你知道。因为你开会就所有人都要在一起那没什么意思嘛，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工作祷告敬拜赞美的习惯所以只要大家在 及时能够回呼这样就很好同时我们也因为是先知性团队嘛，所以我也提倡大家就是在灵里面互相的理解有时候我也懒得打电话了我们只是知道什么情况就祷告就行了这是我们应该运作的层次当然我也不是说到最后我们都不需要发 email 大家在灵里面都互相知道这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是说有了这些现代化的技术可以让我们的服事更加的简单化合一化而且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服事的习惯出来大家知道对方习惯是怎么样然后他讲一句话我们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几年下来这个就非常合一了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团队进入这样合一的过程我们招新人也是有一些考量就首先不能破坏这个合一的这个合一的流程如果你看其中有人看不顺眼那对不起那你不能进入这团队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得很顺眼这是很实际的考量因为我们先知性的人大家都比较有性格了嘛如果刚开始没有性格那你也做不了先知性人家一讲你就输回去了那问题就是说你要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团队服事那你一定要放下自己的价值你一定要谦卑被神破碎另外面考量就是说看这个团队服事的需要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先知性服事其实也是注重这个质量只要有一个以利亚的世代就改变了当然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还没有像以利亚那样的人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注重数量而是说这个属灵成长和神的拣选安排是一个 长时间的观察跟考量。所以有时候神通过我们服事的空间也来决定了我们要不要新的人。因为比如说我们祷告会分享，因为时间也不多，现在这情势一般就两三个人，那你再招三十个人也没有用，你只有三个信息嘛。那我相信如果你有三十个信息，你可能基本上合起来也就跟三个信息，三个信息合起来基本上一样，否则的话你祷告会就不是一个晚上，你要一整天祷告会才祷告完，一二三四念三四项。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教会的心意，我们要看到神对我们这个阶段真正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新人的加入，我觉得必须对现在这个团队突破他服事的瓶颈有帮助的，就是说他的进来可以让团队在一个新的层次、新的方面、新的运作可以更好的运作，可以扩展我们服事的范围还有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有明确的呼召，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有成熟的解释，然后先知性经验的查验，也是我们前面讲的辨别，这是一个好几年必须下来的功课。你刚开始是比较难辨别，说哦，这个是迹象还是神的意象，这个是自己的感动还是来自圣灵的意念，这个是因为自己生命中还要破口，还是纯粹的属灵征战来边听来攻击你，像很多方面你都要学习，然后圣灵会带领你一个一个意象异梦，一个一个经历慢慢的印证，你需要好几年下来才会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把握，你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想的，什么是真的是神的意念，这需要很长的服事经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些训练课程的目的，我们要帮助大家很快的、比较快的能够经过这阶段。我估计花他两三年，然后你要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属灵经历的书都看一遍，然后神会带领你理解为什么别人这么想，为什么别人这么经历，为什么他的解释是什么样。这是其实是增强自己属灵辨别能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当然也是说你要最好是你会看英文书，因为英文有很多这样的书，如果你只是看中文书那就很大的局限，因为你几乎掉一大半的都失去了，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比较少这样的记录跟解释。这也是我们讲的先知性的阅历，不仅仅是辨别，自己也有一些先知性的经历，从天使的召唤、耶稣基督的召唤、异象、异梦、预言，预言有不同的方式，简单的受感说话，还是大大的圣灵充满就要讲出来，非讲出来不可，然后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召唤，有不同的召唤，有不同的征战，这些真的需要好几年的。就如果神带你走这条路，其实神是真的要用你，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耐心。基本上就说你有一个合一的生命成熟度，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没有私心，这没有私心是不容易的，我们做事情当然希望自己的果效被认同，但神最大的试验就是你讲完别人说，你在讲什么，这预言分享刚开始是这样子，那你就说讲完就算了，还是硬要跟人家辩论说这是神的预言啊，我已经为你祷告啊，然后又开始争辩说你一定要接受啊，不然我们一起祷告接受这预言吧。这就是我们知道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好吗，然后我们不增进不抬高自己，然后我看一个人的成熟度其中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他有异象异梦异言，他如果能做到人不讲就最好不讲，然后以后讲胜过现在讲，那我觉得他已经进入一个相当大的成熟期了，因为他相信神一定有方法让这个信息最好的方式传递。但我也不是赞成说大家永远不讲，我只是说你有这个心胸 然后你能够成熟接受领袖跟同工的意见，你不要有自己的意见嘛，你还是尊重顺服在教会的使徒性的团体下面，你愿意照着教会的规则，照着神的时间一步一步做，而不自己就硬要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然后你也非常低调不张扬。我以前也讲过，有一次我做一个异梦，没有梦到我很快就爬到一个山，然后自己好像要讲预言，哇，山底下很多人在欢呼说，哦，很好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我一时半载也忘了，就是突然间大家都离去，因为我不一下子，他们就说这种赞扬来得快去得也快嘛。那我要下去就是很艰难，一下去说原来我爬上去是一根一根尖的石头，爬上去很快，下来很难。那下来的时候我就进入一个房间，我在左手边看到一个移形的紫砂壶，红色的，很简单的，上面一个洞，你一按住水就不流，一松开水就流了。我觉得这是神让我们的第一个阶段，非常自然的被神打造成一个陶器。第一个阶段就学会闭口，神按住那个洞，你就不流水，你就。但是神一开口，哎，那你就讲出来。但是下一步在右边，右边代表拣选的呢。哇，右边一个墙角有一个玻璃做的柜子，里面有一个做的很精美的那个铁的茶壶，然后下面雕花就很精彩。然后我还特别看到茶壶里面，茶壶嘴跟茶壶身交界的地方有个小小的铁片挡住，这样这个茶水出来的时候茶叶就不出来。那神说什么了？神说这样拣选的器皿是贵重的器皿啊，能够挡住，就茶叶是代表我们一些属于人的一些杂质嘛，然后能够流出来，能够就是留一小道缝，那茶水能够流出来，把大部分茶叶都挡住，这是在眼中是为贵重的。但是我们要承认，不管怎么样，这个茶叶还是会再流出一点点，就我们还是会出错，还是有人的意思。但无论如何，这是神要我们做的。首先学会不张扬低调，然后在神家就慢慢成为贵重的器皿。但是还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软弱的，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我们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我们讲完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有也几个方面，比如说你要经过一些我们教会的先知性训练的课程，我现在课程慢慢多起来了，然后在课程中你应该慢慢的会学会解释各样的信息嘛。那从你这个一项一门预言的解释，就可以看出你对生命的认识和对圣经的掌握程度，这个是也是一个骗不了人的事情嘛。所以你可以道理讲得很清楚，好像对恩赐运作很熟悉，但是给你一个意象一文放在你面前，你要解释的没有深度，那就说明 yes 理性上认同，但是这个生命体会还没到那个地步。这也是就是说，我们通过意象一文的解释就可以看出生命的成熟度。所以基本上讲说，你如果刚刚信主几年实在不适合做先知性的位分的服事，因为你需要时间被神磨，你的服事必要被神磨你要需要很多的见证，然后神在预备你进入一个服事的岗位，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嘛。所以也是急不过来的基本上就是说，你的服事是有一个众人的印证你说你要做预言，然后重要的不是说你有没有发过预言，而是说人家对你所谓的预言的回应是怎么样，是不是真的有果效，是不是真从神来，是不是你有收集一些见证真的来回应说你的服事有果效你说你要说预言，那我们也没法阻止你但是你说有预言，那请问你的见证在哪里，你的印证是在哪里，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去慢慢的，我们要让我们教会就是说，我们大家其实也是慢慢的就认同这个预言的服事嘛。那我们大家慢慢对这个预言的认识也越来越的直接， 就像我们已经在教授了意向异梦课程，所以我们教会现在很多人的意向异梦，大家对意向异梦的解释也不再是神秘嘛，大家说，哎，你有没有真的是符合神的标准？我也希望再过几年，我们大家对这教会，对这预言的服事也是越来越直接，说你的果效是什么？因为属神的就是结好的果子，不属神就结不出好果子。我希望是大家从这方面来认识预言的服事。当然，我们要一个新的人，也需要有圣灵的印证、教会领袖的观察认同、现有团队的认同，还有环境的印证。环境说你有真的有时间做这服事，有很好的基本的技能，可以能够融入现在团队的服事。最后一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可塑性？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嘛，没有理性的有条理的沟通，那你真的很难让他进入先知性的训练嘛。如果你跟他讲半天，然后他还是不能理解，那我觉得就说还需要时间，可能他真的还没有理解到为什么这么讲。这个可塑性，我觉得对一个新人训练是很重要的。也不是说他很年轻，只是他愿意学习，愿意就融入我们现有的运作方法，能够很快的进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我们基本上团队的人也不多，不过我们时间也不多，所以我们也很难就说一直在旁边，就是说一直在大事小事都一直这样讲。所以我们的定位是一个成熟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要以前来讲。其实神在我们教会做的，在新制军方面做的恩赐跟高抹其实是很大的，大家也有足够的空间做各种各样的服事。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要鼓励大家忠于教会的先知性的呼召，那真的是从教会运作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对教会发展是好，那神就会慢慢的提升我们。